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甲戌年到辛未年，共八年。唐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中。开元22年，甲戌年，公元734年，春季正月己巳日，玄宗从西京出发，己丑日到达东都。张九龄从韶州入朝觐见，请求为父母服满3年丧期，玄宗没有准许。二月壬寅日，秦州连续发生地震，官府和民间的房屋几乎全部毁坏，官吏和百姓被压死的达4000多人。玄宗命左丞相萧嵩赈济抚恤。方士张果自称有神仙法术，欺骗别人说他在尧帝时代曾任侍中，至今已有几千岁。他经常往来于衡山之中，武则天以来朝廷多次征召他都不来。衡州刺史韦季将他推荐给朝廷，玄宗派中书舍人徐乔带着诏书去迎接他。庚寅日，张果到达东都，被抬着监舆进入宫中，受到的恩宠和礼遇非常优厚。张九龄请求不禁止私人铸钱。三月庚辰日，玄宗下令百官讨论此事。裴耀卿等人都说，一旦打开这个门，恐怕百姓会放弃农业追逐利益，而钱币粗制滥造的情况会更加严重。秘书监崔勉说，如果对铜征税并折算成徭役，那么官府铸造就可以完成，计算成本和工钱，那么私人铸钱就没有利润。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且可以持久，简单而难以欺诈。况且钱这种东西贵在流通，利润不在于数量多，何必等到私人铸钱才能满足需求呢？又兼门录事参军刘志说，人如果富裕了，就无法用赏赐来劝勉，贫穷了就无法用威势来禁止。如果允许私人铸钱，贫穷的人必定无法铸造，我担心贫穷的人会更加贫穷而受益于富人，富裕的人会更加富裕而放纵他们的欲望。汉文帝时，吴王刘濞的财富与天子相等，就是铸钱造成的。玄宗于是停止了这一提议。刘志是刘子玄的儿子。夏季四月壬辰日，任命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一兼任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增加管辖京原等12州。吏部侍郎李林甫温柔谄媚而多有狡诈计谋，深交宦官和后妃家族，伺候玄宗的行动没有不知道的，因此每次奏对常常符合玄宗旨意，玄宗喜欢他。当时武惠妃在后宫中最受宠爱，生有寿王李清，诸皇子都不能与他相比，太子渐渐被疏远。李林甫于是通过宦官对武惠妃说，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武惠妃感激他，暗中作为内应，于是李林甫被提升为黄门侍郎。五月戊子日，任命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在禁院中种植麦子，带领太子以下的人亲自去收割，对他们说，这是用来敬献宗庙的，所以不敢不亲自去做，并且想让你们知道耕种的艰难。又将麦子分赐给身边侍臣说，近来派人观察田中的庄稼，大多得不到实情，所以亲自种植来观察。六月壬辰日，幽州节度使张守圭大败契丹，派使者来报捷。薛王李晔病重，玄宗为他忧虑，容颜和头发都变了。七月己巳日，李晔去世，追赠谥号为惠宣太子。玄宗任命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在河口设置书厂。八月壬寅日，在书厂东面设置合阴仓，西面设置百牙仓，三门峡东面设置集金仓，西面设置盐仓，开凿槽渠18里，以避开三门峡的险阻。在此之前，通过船运将长江淮河流域的米送到东都韩家仓，再雇车陆路运输300里到陕州，大约每两壶运费10钱。裴耀卿下令江淮的船运全部输送到合阴仓，再用黄河船只运到韩家仓和太原仓，从太原仓经渭水运入关中，总共3年运米700万壶，节省雇车费用30万名。有人劝裴耀卿将节省的钱进献，裴耀卿说，这是公家盈亏的利润，怎么能用它来买宠呢？于是全部上奏作为买粮的资金。张果坚持请求返回衡山，玄宗下诏任命他为迎清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后加赏赐后送他离去。后来张果去世，喜好怪异的人奏称 他是师姐成仙，玄宗从此很相信神仙。冬季十二月戊子朔日发生日食。以次日，幽州节度使张守圭斩杀契丹王屈烈和可突干，将首级传送到京城。当时可突干连年侵扰边境，赵韩章、薛楚玉都不能讨平。张守圭到任后多次击败他。可突干处境困窘，派使者假装投降，张守圭派管祭王悔前去安抚。王悔到了可突干的牙帐，观察契丹上下并没有投降的意思，只是逐渐将营帐迁往西北，并秘密派人联络突厥，计划杀死王悔后反叛。王悔得知了情况，牙关李过哲与可突干分掌兵马，因争权不和，王悔劝说李过哲除掉可突干。李过哲在夜间率兵斩杀了屈烈和可突干，并诛杀了他们的同党，率领余部来降。张守圭出兵到子蒙州，大越军队已镇抚他们，将屈烈和可突干的首级悬挂在天津桥南。突厥皮加可汗被他的大臣梅禄绰下毒，没有死，征讨诛杀了梅禄绰及其阻挡。皮加可汗去世后，其子依然可汗继位。不久依然可汗去世，其弟登立可汗继位。庚戌日来唐朝报告丧事，禁止京城中的乞丐，设置病方来供养他们。开元23年乙亥年，公元735年春季正月，契丹之兵马中郎李过哲来报捷，玄宗下诏封李过哲为北平王，减叫松漠州都督。乙亥日，玄宗举行吉田礼，推了九下才停止。公卿以下官员都耕完了整亩田，大赦天下，京城特许聚饮三天。玄宗登临五凤楼设宴，观看的人群喧闹拥挤，音乐无法演奏，金无畏的棍棒像雨点般落下，也不能制止。玄宗对此感到忧虑。高力士上奏说，河南城延安之治理严厉，为人所畏惧，请求派他去制止。玄宗同意。延安之来到后，用手板绕着场地画了一圈，说越过此线者处死。于是三天之内，人们都指着他的画线互相告诫，没有人敢违犯。当时命令300里内的刺史、县令各自率领本地的乐工聚集在楼下，各自较量胜负。怀州刺史用车载着数百名乐工，都穿着锦绣，驾车的牛也被装饰成虎豹犀象的形状。鲁山县令袁德秀只派了几名乐工，手拉手唱鱼尾歌。玄宗说，怀州的人民莫非遭殃了吗？立刻将怀州刺史降为散官。袁德秀性情耿介，廉洁质朴，士大夫都佩服他的高尚。玄宗赞赏张守圭的功劳，想任命他为宰相。张九龄劝谏说，宰相是代替天子治理万物，不是用来赏功的官职。玄宗说，只给他宰相的名义，而不让他担任实际职务，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不可以。只有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假借于人，这是君主所掌管的。况且张守圭刚打败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将来消灭了西河突厥，又用什么官来赏他呢？玄宗于是作罢。二月，张守圭到东都报捷，被任命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两个儿子官职，赏赐非常丰厚。当初殿中侍御史杨汪杀了张审素后，改名万顷。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黄、张秀都还年幼，受牵连被流放岭南。不久二人逃回，图谋找机会复仇。三月丁卯日，二人亲手在京城杀死了杨万顷。他们把状表记在斧头上，叙述父亲冤屈的情况，打算到江南去杀与杨万顷同谋陷害父亲的人。走到泗水时被官府抓获。议论的人大多说，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死于非罪，他们年纪虽小但孝烈，能够为父报仇，应该加以怜悯宽恕。张九龄也想让他们活下来。裴耀卿、李林甫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国法，玄宗也认为有道理，对张九龄说，孝子的情义未易不顾死，但是杀了人而赦免，这条路不可以开启。于是下敕说，国家设立法律，目的是为了止杀，如果各自为了伸张做儿子的志向，谁不是为孝而死的人？辗转互相报仇，哪里有个限度？高尧做事，法律必须执行，即使是曾参杀人也不可原谅，应该交付河南府杖杀。世人百姓都可怜他们，为他们写了哀悼的累文。 张贴在街市路口，市民凑钱将他们埋葬在北邙山，又担心杨万顷的家人掘墓，于是又做了几个假墓。唐初公主的实际封户只有300户，中宗时太平公主达到5000户，每户按7丁为标准。开元以来，皇帝的妹妹只封1000户，皇�帝的女儿又减半，都以3丁为标准，驸马都授予3品员外官，但不担任实际职务。公主的封邑收入很少，以至于不能备齐车马服侍，左右有人说太薄了，玄宗说百姓的租赋不是我的私产，战士出死力，赏赐不过一束帛，女子有什么功劳而享受这么多封户呢？况且想让他们知道节俭。秋季七月，咸宜公主将要出嫁，才开始增加实际封户到1000户。咸宜公主是武惠妃的女儿，于是各公主都增加到1000户。冬季十月戊申日，突骑师侵犯北庭和安西的拔焕城。闰月壬午朔日，发生日食。12月乙亥日，册封已故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为寿王妃。杨玄琰是杨汪的曾孙。这一年，契丹王过哲被他的大臣聂礼杀死，连他的儿子们也被杀，只有一个儿子赐前逃往安东得以幸免。聂礼上奏说过哲用刑残酷暴虐，众人心中不安，所以杀了他。玄宗赦免了聂礼的罪，于是任命聂礼为松漠都督，并赐书信责备他说，你们藩邦的习俗大多对军长无益，自古如此，朕也知道，但过哲是你的君王，有过恶就杀了他，做这样的君王不也太难了吗？只怕你今天为王，后人也会如此，常常不能自保，谁还愿意做王？也应该为以后防备忧虑，岂能只顾眼前的痛快？突厥不久率兵向东侵犯西和契丹，聂礼与西王李归国共同击败了突厥。开元24年丙子年，公元736年春季正月庚寅日，玄宗下敕天下逃户，允许在今年内自首，有原有产业的让他们回到原籍，没有的另外等待处理，超过期限不自首的将派专门使者搜捕，分散配给各军。北庭都护盖家运攻击突骑师，大败他们。2月甲寅日，在朝堂宴请新任命的县令，玄宗作令长新界一篇赐给天下县令。庚午日，更改皇子名字，李弘改为李英，李谭改为李从，李俊改为李瑜，李洽改为李衍，李娟改为李瑶，李晃改为李婉，李居改为李居，李维改为李穗，李云改为李角，李泽改为李林，李清改为李茂，李回改为李斌，李牧改为李奇，李毅改为李环，李勉改为李李，李子改为李此，李垂改为李归，李成改为李拱，李慧改为李天，李怂改为李玄，李涛改为李景。按照旧制，考公员外郎掌管科举考试，有进士李权侮辱员外郎李昂，议论的人认为员外郎职位低，不能服众。3月壬辰日，敕令今后委托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张守圭派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伐西契丹的叛乱者，安禄山恃勇亲近，被敌人击败。夏季4月辛亥日，张守圭上奏请求斩杀安禄山。安禄山临行时大喊，大夫难道不想消灭西和契丹吗？为什么要杀我？张守圭也爱惜他的骁勇，想救活他，于是改将安禄山押送京城。张九龄批示说，从前穰苴朱庄甲，孙武斩公平，如果张守圭的军令执行，安禄山不应免死。玄宗爱惜安禄山的才能，敕令免其官职，以平民身份担任将领。张九龄坚持争辩说，安禄山违反军令，丧失军队，按法律不可不杀，而且臣观察他的面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说，卿不要像王以辅失时乐那样枉害忠良，最终赦免了安禄山。安禄山本是瀛州杂胡，最初名叫阿洛山，他的母亲是巫师，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他改嫁突厥人安延衍。适逢安延衍部落破散，他便与安延衍的侄子安思顺一起逃来唐朝，所以冒姓安氏，名禄山。又有史苏干与安禄山是同乡，前后一天出生，长大后两人互相亲爱，都做过边境贸易的牙郎，以骁勇闻名。 张守圭任命安禄山为捉生将，安禄山每次带数名骑兵外出，总能擒获契丹数十人回来。他为人狡黠，善于揣摩人情，张守圭喜欢他，收为养子。史苏干曾因欠官债逃入西族境内，被西族巡逻兵抓获，想要杀他。史苏干骗他们说，我是唐朝的和亲使，你们杀了我，灾祸将波及你们国家。巡逻兵相信了他，将他送到牙帐。史苏干见到西王长揖不拜，西王虽然愤怒，但畏惧唐朝，不敢杀他，以客礼招待，并派100人随史苏干入朝。史苏干对西王说，大王所派的人虽多，但看他们的才能都不足以见天子。听说大王有良将索高，何不派他入朝？西王立即命令索高与牙下300人随史苏干入朝。史苏干将要到达平卢，先派人告诉军使裴休子说，西使索高与精兵同来，声称入朝，实际想偷袭军城，应该严加防备，先下手为强。裴休子于是全副武装出营，到馆舍后将索高的随从全部坑杀，抓获索高送往幽州。张守圭认为史苏干有功，奏请任命他为果毅，累次升迁至将军。后来史苏干入朝奏事，玄宗与他谈话，很喜欢他，赐名史思明。前连州司马武攸望的儿子温慎因勾结权贵获罪，被杖刑处死。乙丑日，朔方河东节度使新安王李一被贬为衢州刺史，广武王李成宏被贬为房州别驾，荆州刺史薛自劝被贬为李州别驾，都因与温慎交往而获罪。李成宏是李守礼的儿子。辛未日，蒲州刺史王居被贬为通州刺史，因与李一通信而获罪。五月，李全的妖人刘志成作乱，驱赶掳掠路人，准备前往咸阳。村民跑去报告县官，县官焚毁桥梁，阻断道路来抵抗他们，叛众于是溃散。几天后，全部被抓获处死。六月，开始按月发放100贯的俸禄钱。当初，皇上因急田大赦，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增加宗庙祭祀时编斗的贡品以及丧服制度中未明确的部分。太常卿韦涛上奏，请求宗庙每个神位前的编斗增加到12个。兵部侍郎张俊、直方郎中韦树议论说，圣人知道人的孝心很深，而物品种类没有限制，所以为之加以节制。人的嗜好本来没有固定标准，宴饮私会的食物随时代变化，所以圣人一律使之回归古制。屈道喜欢吃菱角，屈建不以此进献，认为不能因个人私欲干扰国家的典礼。如今想选取甘美肥浓的食物，都用来充当祭祀贡品，如果超越旧制，那还有什么限制呢？尚书说，蜀祭并非馨香，光明的德性才馨香。如果以当今的珍贵菜肴平生所习惯的来求取神灵，没有固定方式，何必拘泥于古制？那么符鬼可以去掉，而盘盂杯案应当使用了，勺货可以停止，而箜篌蒸笛应当演奏了。既然不是正规物品，后代子孙如何观看？神灵是以精诚明察面对人的，不追求丰盛。如果违背礼制，即使很多又有什么用？怎能废弃礼经而随从流俗？况且君子以礼爱护人，不求苟且迎合。何况在宗庙，怎敢忘记旧章？太子宾客崔勉议论说，祭祀的兴起始于远古，茹毛饮血时就有毛血的进献，没有酒曲时就有选酒的祭奠，传到后世君王，祭品逐渐完备，但以神道表达敬意，不敢废弃。编斗府鬼尊雷中盛放的食物都是周代人当时的食品，其用途通于宴享宾客，而周公制定礼制与毛血选酒一同进献给鬼神。国家依礼制定规范，顺应时势设立法事，清庙按时祭祀，礼传必定陈列，采用周制。原请上供食物，时膳完备设置，遵循汉法。直供前来祭祀，是远方的物品。有新物必进献，是顺应时令。院右内亲自耕种所收获的，狩猎时亲自射中的，没有不先进献而后食用的，这是洁净诚敬。如果做到这程度，还有什么可增加的呢？只因申令有关部门不要减慢懈怠，那么鲜美肥浓的食物都在这里了，不必增加编斗的数量。皇上坚持要增加一些品位。韦涛又上奏每个神位加编斗各6个， 40分别装满新果珍馐。皇上听从了。韦韬又上奏丧服规定，就司麻三月，从母外祖父母都是小公五月。外祖父母是至亲，却与从母的服制相同。姨就同等，服制轻重却有差别。堂姨堂舅亲属关系不算疏远，恩情断绝不为他们服丧。舅母来自外族，不如同灶共炊之礼。我私下认为古意还有不顺畅的地方，请加外祖父母为大公九月，姨就都为小公五月，堂舅堂姨舅母都加至坛冕。崔冕议论说，治家之道不能有两条标准，总归一定义，道理归于本宗。因此内亲有齐衰展衰，外亲都是司马尊名所加，不超过一等，这是先王不变的原则。希望遵守八年颁布的明确诏旨，一律依照古礼作为万代惩罚。为数议论说，丧服传说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野人说，父母算什么，都邑的士人则知道尊崇父亲了，大夫和学士则知道尊崇祖先了。圣人探究天道，而后代祖先和父亲，维系族姓而亲近子孙。母党与本族相比不能同等对待，这是很明显的。如今如果外祖父母和舅父都加服一等，堂舅堂姨列入服制，那么内外制度的差别相距多少？废弃礼制训私情，所追求的不过是末节。古代的制度知道人情容易动摇，担心礼制将逐渐失去，所以区别同意，轻重悬殊，想让后来的人永远不混淆。深意就在这里，岂是突然？如果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往圣之道可以非议，那么礼经就可以毁弃了。先王的制度称为常理，奉行遵循，还怕失落？一旦扰乱其顺序，怎么能止住呢？请依照以礼的丧服规定。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论说，朕闻真公魏征开始加旧服至小公五月，虽然文真贤明，但周公孔子是圣人，以贤人更改圣人，后学如何遵从？我私下担心内外顺序混乱，亲疏关系错乱，人之常情所沿袭，还有什么做不到？从前子路有姐姐的丧事而不除丧服，孔子说先王制定礼制，行道之人都不忍心，子路才除服。这就是圣人援引事实抑制私情的明显例子。礼记说不要轻率议论礼制，表明他盘踞于天地，与日月同辉，贤人遵从他，怎敢增减呢？敕令姨舅既然服小公，舅母不能全部降等，应服司麻，堂姨舅应服坛冕。张俊是张说的儿子。秋季八月壬子日，千秋节，群臣都进献宝镜。张九龄认为已经自照能看到容貌，以人自照能看到吉凶，于是叙述前世心肺的根源，写成五卷书，称为千秋精进录，进献给皇上。皇上赐诏书褒奖赞美。甲寅日，突骑师派遣大臣葫芦达干前来请求投降，皇上允许。御史大夫李阔之是李承乾的孙子，因才干被皇上宠幸，多次为李承乾辩解。甲戌日，追赠李承乾为衡山闽王。乙亥日，卞哀王李璟去世。冬季十月戊申日，皇上从东都出发。此前敕令明年二月二日巡行西京，恰逢宫中有怪异，第二天皇上召见宰相，立即商议西归。裴耀卿、张九龄说，如今农收未结束，请等到仲冬。李林甫暗中了解皇上心意，二位宰相退下后，李林甫独自留下，对皇上说，长安洛阳是陛下的东西宫罢了，往来巡行何必选择时间？假如妨碍农收，只需减免所过地方的租税而已。臣请求宣示百官即日西行。皇上高兴，听从了。经过陕州时，因刺史卢焕有善政，在厅堂上题写赞语后离去。卢焕是卢怀慎的儿子。丁卯日到达西京。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此前在河西能节省开支，勤于值守，仓库充实，器械精良锋利。皇上听说后赞赏他，想加授尚书。张九龄说不可。尚书是古代的奈言，唐朝建立以来 只有就像即在中央和地方任职有德性声望的人才担任。牛仙客本是和皇使点，如今突然位居清要之职，恐怕会羞辱朝廷。皇上说，那么只加十封可以吗？回答说，不可。封爵是用来奖励有功之人的。边疆充实仓库，修治器械，是日常事务，不足以算作功劳。陛下赏赐他的勤勉，赐给他金帛就可以了。分封土地恐怕不合适。皇上沉默不语。李林甫对皇上说，牛仙客是宰相之才，何止尚书。张九龄是书生，不通晓大体。皇上高兴。第二天又提出给牛仙客十封，张九龄坚持如初。皇上发怒，变了脸色说，事情都由你决定吗？张九龄叩头谢罪说，陛下不知臣愚钝，让臣舔居宰相之位，事情有不恰当的，臣不敢不敬言。皇上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像你有什么门第？张九龄说，臣是岭南海边孤微之人，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但臣出入台阁，掌管诏命多年了。牛仙客是边境小吏，目不识书，如果委以重任，恐怕不服众望。李林甫退下后说，如果有才识，何必讲究文辞学问，天子用人有什么不可以。十一月戊戌日，赐牛仙客爵位为陇西县公，时时封300户。当初皇上想任命李林甫为宰相，询问中书令张九龄，张九龄回答说，宰相关系到国家安危，陛下用林甫为相，臣恐怕日后会成为宗庙社稷的忧患。皇上不听从。当时张九龄正因文学被皇上看中，李林甫虽然怨恨，但仍趋意侍奉他。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友好，李林甫也一并记恨。这时皇上在位年久，逐渐放纵奢侈欲望，懈怠政事，而张九龄遇事无论大小都力争。李林甫巧妙窥伺皇上心意，每天想着如何重伤他。皇上做临淄王时，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仁都得宠，赵丽妃生太子李英，皇甫德仪生鄂王李尧，刘才仁生光王李居。等到即位后，宠幸武惠妃、赵丽妃等人的宠爱都衰减了。武惠妃生寿王李瑁，宠爱超过所有皇子。太子与李尧、李居在内廷私会，各自因母亲失宠而有愿望的话。驸马都尉杨回娶咸宜公主，常伺机打探三人的过失，报告给武惠妃。武惠妃哭着对皇上说，太子暗中结党，将要害妾母子，还指责陛下。皇上大怒，将此事告诉宰相，想全部废除他们。张九龄说，陛下登基将近30年，太子和诸王不离深宫，每天接受圣训，天下人都庆贺陛下享国长久，子孙繁盛。如今三人都已成年，没听说有大过错，陛下为何一旦因无根之语，在喜怒之际全部废除呢？况且太子是天下的根本，不可轻易动摇。从前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杀了申生，造成三代大乱。汉武帝听信江充的诬陷，治罪立太子，导致京城流血。晋惠帝采用贾后的谗言，废黜闵怀太子，致使中原涂炭。隋文帝采纳独孤皇后的话，废黜太子杨勇，立炀帝，于是失去天下。由此看来，不可不慎重。陛下一定要这样做，臣不敢奉诏。皇上不高兴。李林甫起初没有言语，退朝后私下对受宠的宦官说，这是主上的家事，何必问外人。皇上犹豫不决。武惠妃秘密派宦官奴仆牛贵儿对张九龄说，有废必有利，你帮助促成，宰相可以长久担任。张九龄斥责他，并将他的话报告皇上。皇上为之动容，所以直到张九龄被罢相，太子得以不动。李林甫日夜在皇上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皇上逐渐疏远张九龄。李林甫引荐萧炯为户部侍郎。萧炯素来不学无术，曾在中书侍郎严挺之面前把符蜡读成符裂。严挺之对张九龄说，省中岂能有符裂侍郎，因此将萧炯外放为齐州刺史，所以李林甫怨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友好，想引荐他为相，曾对他说，李尚书正承恩宠，你应去登门拜访，与他亲近。严挺之素来负气，轻视李林甫的为人，终究不去拜访。李林甫更加深恨他。严挺之先前娶妻， 休憩后再加豫州刺史王元衍，王元衍因贪赃罪被交三司审讯，严挺之为他营救解脱。李林甫通过皇上左右的人在宫中报告皇上，皇上对宰相说严挺之为罪人，请托有关官员。张九龄说这是严挺之的前妻，不应有私情。皇上说虽然离异还有私情。于是皇上累积前世，认为裴耀卿、张九龄是结党。壬寅日，任命裴耀卿为左丞相，张九龄为右丞相，一并罢免宰相职务，任命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兼朔方节度使入故。严挺之贬为明州刺史，王元衍流放岭南。皇上即位以来所用的宰相，姚崇尚通达，宋圭崇尚法度，张家珍崇尚吏治，张说崇尚文采，李元洪、杜仙崇尚节俭，韩修、张九龄崇尚正直，各有其长处。张九龄既已获罪，从此朝廷之事都只求容身保卫，不再有直言。李林甫想堵塞皇上的视听，独揽大权，公开召集谏官对他们说，如今民主在上，群臣顺从还来不及，哪里用得着多言，各位不见一仗马吗？吃三品粮料，一鸣叫就被斥退，后悔何及。补缺杜金曾上书言事，第二天被贬为下归令，从此见证之路断绝了。牛仙客既然被李林甫引进，只一味附和而已，但二人都谨守规章，百官升迁调任各有常规，即使有奇才异行，也不免终老于常调。而那些以巧言谄媚、邪僻阴险自我进取的人，则超越等级，自有其他门路。李林甫城府深密，人们无法窥测其边际，好以甜言蜜语哄人，而暗中重伤，不露声色。凡是被皇上厚待的人，开始则亲近结交，等到地位权势稍逼时，就用计策除去他。即使老奸巨猾，也不能逃脱他的手段。开元25年丁丑，公元737年春季正月，开始设置玄学博士，每年依照明经科考选。二月，皇帝下诏说进士以声韵为学问，大多不明白古今，明经以背诵经文为功业，很少探究义理旨趣。从今以后，明经科考试问大义十条，回答实物测三道，进士科考试大经十道贴。戊辰日，新罗王金星光去世，他的儿子金承庆继承王位。已有日，幽州节度使张守圭在那麓山击败了契丹。己亥日，河西节度使崔希义袭击吐蕃，在青海西边打败了他们。起初，崔希义派使者对吐蕃守边的将领起立徐说，两国通好，如今成为一家，何必还要设置军队守卫，妨碍人们耕种放牧，请都撤除吧。起立徐说，尝试忠厚，说话一定不会欺骗，但朝廷未必完全把边防事务委托给你，万一有奸人挑拨离间，趁我们没有防备偷袭，后悔哪里来得及。崔希义坚持请求，于是杀白狗盟誓，各自撤去守备。从此吐蕃的牲畜遍布原野。当时吐蕃向西攻打薄律，薄律来告急，皇帝命令吐蕃撤兵，吐蕃不服从诏令，于是攻破了薄律。皇帝非常愤怒，恰逢崔希义的随从孙慧入朝奏事，自己想求取功劳，上奏说吐蕃没有防备，请求偷袭一定能大获全胜。皇帝命令内给事赵惠从和孙慧一同前往审查事宜。赵惠从等人到达后，假传诏令让崔希义袭击吐蕃。崔希义不得已发兵从凉州向南进入吐蕃境内2000多里，到达青海西边与吐蕃交战，大败吐蕃，斩首2000多级，起立徐脱身逃走。赵惠从、孙慧都受到厚赏。从此吐蕃又断绝了朝贡。夏季四月辛酉日，监察御史周子亮弹劾牛仙客没有才能，引用谶书作为证据。皇帝大怒，命令左右在殿庭中殴打他，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仍在朝堂上用杖刑流放让州，到蓝田时死去。李林甫说周子亮是张九龄推荐的。甲子日，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杨回又诬告太子李英、鄂王李尧、光王李居，说他们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薛秀案中图谋不轨，皇帝召来宰相商议。李林甫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家事， 不是臣等应当参与的。皇帝的主意就定了，乙丑日派宦官在宫中宣布致命，废李英、李瑶、李居为庶人，流放薛秀到让州。李英、李瑶、李居不久被赐死在城东驿站，薛秀被赐死在蓝田。李瑶、李居都好学，有才识，无罪而死，人们都为他们惋惜。丙寅日，李英的舅家赵氏、太子妃家薛氏、李瑶的舅家黄甫氏，因此获罪被流放贬谪的有数十人，只有李瑶的妃子家韦氏因为妃子贤惠得以免罪。五月，宜州刺史杨俊因贪污应当处死，皇帝命令杖打60，流放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书认为，用杖打来赎免死罪，恩惠已经很优厚了，但解衣受吃是很耻辱的事，只可以适用于奴仆，不应当加于世人。皇帝听从了。癸未日，下诏因为四方已经平定，命令中书门下与各道节度使根据军阵的繁忙与闲散利害关系，审计兵防定额，从各类征人及客户中招募丁壮，长期充任边军，增加给予田宅，务必加以优厚抚恤。辛丑日，皇帝命令有关部门选择有才能的宗室子弟，授予他们台省以及法官、经县官，下诏说违背道义，轻视常法，在王法面前没有私情，修身效忠，恩惠难道比对别人薄吗？希望他们率先垂范，激励我们的风俗。秋季七月己卯日，大理少卿徐乔上奏，今年天下判决死刑58人，大理寺的御苑历来相传杀气太重，鸟雀不栖息，现在有喜鹊在树上筑巢。于是百官认为几乎可以停止刑罚，上表称贺。皇帝归功于宰相辅臣，庚辰日赐李林甫爵位进国公，牛仙客兵国公。皇帝命令李林甫、牛仙客与法官删改修订律令格式，完成九月人生日颁布施行。在此之前，西北边境数十州常驻重兵，地租和银田的收入都不足以供养，开始采用和敌之法。有一个叫彭果的人通过牛仙客献策，请求在关中实行和敌法。戊子日，下诏因为年成丰收谷贱伤农，命令增加实价1/10、2/3，和敌东西京畿的粟米各数百万斛，停止今年江淮地区所运的租粮。从此关中积蓄充裕，皇帝不再前往东都了。癸巳日，下诏河南、河北的租粮应该输送到韩家仓、太原仓的都留在本州输送。太常博士王瑜上书请求设立清地坛以迎春，皇帝听从了。冬季10月辛丑日，下令从今以后立春时，皇帝亲自在东郊迎春。当时皇帝很喜欢祭祀鬼神，所以王瑜专门学习祠祭之礼以迎合时事。皇帝喜欢他，任命他为侍御史兼领祠祭使。王瑜祈祷时有时焚烧纸钱，类似于巫习，学习礼法的人以此为修。人生日，皇帝前往骊山温泉。乙酉日，回宫。己丑日，开府仪同三司广平文贞公宋璟去世。12月丙午日，惠妃武氏去世，追赠谥号贞顺皇后。这一年，命令将作大将康千素前往东都拆除明堂。康千素上言，拆除他太劳民，请去掉上层，比旧制低95尺，仍旧作为乾元殿。皇帝听从了。开始命令庸、调、租、资客都用本地物产输送到京城。开元26年戊寅年，公元738年。春季正月乙亥日，任命牛仙客为侍中。丁丑日，皇帝在浐水东边迎气。下诏边境的长征兵招募已经足够，从今以后镇兵不再派遣，已在边镇的让他们返回。命令天下州、县、里分别设置学校。壬辰日，任命李林甫兼领陇右节度副大使，以善州都督杜希望代理留后。二月乙卯日，任命牛仙客兼河东节度副大使。己未日，安葬贞顺皇后于静陵。壬戌日，下诏河曲六州胡人因康带兵事件被分散隶属各州的，允许返回故土，在延州、夏州之间设立右州安置他们。三月，吐蕃侵犯河西，节度使崔希义击败他们。善州都督代理陇右留后杜希望进攻吐蕃的新城，攻占了他，以其地设置威荣军，驻兵1000人守卫。夏季五月已有日，李林甫兼河西节度使。 丙申日，任命崔希义为河南尹。崔希义自己想到对吐蕃失信，内心怀有愧恨，不久去世。太子李英死后，李林甫多次劝皇帝立寿王李瑁。皇帝认为忠王李煜年长，而且仁孝恭谨，又好学，想要立他，犹豫了一年多没有决定。自己想到年纪渐高，三个儿子同日被杀，继承人未定，常常闷闷不乐，饮食睡眠都因此减少。高力士趁间隙问原因，皇帝说，你是我家的老奴，难道不能揣测我的心思？高力士说，莫非是因为继承人未定吗？皇帝说，是的。高力士回答说，大家何必这样白白劳心，只要按年长的立，谁敢再争？皇帝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于是就这样决定了。六月庚子日，立李煜为太子。辛丑日，任命齐州刺史萧炯为河西节度使总留后事，善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太仆卿王玉为剑南节度使，分道经营吐蕃，并毁掉所立的赤岭碑。突骑师可汗苏禄一向廉洁节俭，每次攻占所得总是分给各部，不留私有，因此众人乐于为他所用。他既娶了唐朝公主，又暗中交通突厥和吐蕃，突厥吐蕃各把女儿嫁给他。苏禄以三个国家的女儿为可敦，又立几个儿子为叶护，用度逐渐扩大，从此攻占所得不再分给部下。晚年中风偏瘫，一只手萎缩，各不离心。酋长莫赫达干、都摩杜两部最强，其部落又分为黄姓、黑姓，互相矛盾阻隔。于是莫赫达干率兵夜袭苏禄，杀了他。都摩杜起初与莫赫达干同谋，后来又与他不同，立苏禄的儿子古绰为吐火仙可汗，以收拢其余部众，与莫赫达干互相攻击。莫赫达干派使者报告契西节度使盖家运，皇帝命令盖家运召集突骑师，拔汉那以西各国。吐火仙与都摩杜占据碎叶城，黑姓可汗尔威特勒占据达罗斯城，互相联合兵力以抗拒唐朝。太子将要接受册命，礼仪著书中有忠言、外办以及降纱袍，太子衔与皇帝相同，上表请求更改。左丞相裴耀卿上奏停止忠言，改外办为外备，改降纱袍为朱明服。秋季七月己巳日，皇帝驾临宣政殿，册封太子。按照旧例，太子乘路车到殿门。到这时，太子不乘路车，从自己的宫殿步行进入。当天，大赦天下。己卯日，册封忠王妃为氏，为太子妃。杜希望率领善州的部众夺取吐蕃的河桥，在河左岸修筑岩泉城。吐蕃发兵30,000迎战，杜希望兵少，不能抵挡，将士都恐惧。左威卫郎将王忠嗣率领所部率先冲击敌阵，所向披靡，杀数百人，敌阵混乱。杜希望乘势纵兵攻击，敌军于是大败，在岩泉设置镇西军。王忠嗣因功升任左金吾将军。八月辛巳日，渤海王大武义去世，他的儿子大清茂继立。九月初一丙申日，发生日食。当初高宗一凤年间，吐蕃攻陷安荣城并占据它，那里地势险要，唐朝屡次进攻不能攻克。剑南节度使王玉在他旁边修筑两座城，驻军于蒲坡岭下，运送物资粮食以逼迫吐蕃。吐蕃大举发兵救援安荣城，王玉部众大败，死亡数千人。王玉脱身逃走，粮草、器械、军资都丢弃了。贬王玉为阔州刺史，再贬为高要尉而死。戊午日，册封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蒙归义的祖先本是哀牢夷，居住在瑶州西边，东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满语称王为赵，原先有六赵：蒙舍、蒙越、越西、浪琼、样贝、越旦，兵力相当，不能统一。历代因循以此来分散他们的势力。蒙舍在最南边，所以称为南赵。高宗时，蒙舍的细奴罗初次入朝。细奴罗生罗胜，罗胜生胜罗皮，胜罗皮生皮罗格。皮罗格逐渐强大，而其他五诏衰弱。恰逢他有击败米和蛮的功劳，于是贿赂王玉，请求合并六诏为一。王玉为他上奏请求，朝廷允许，并赐名归义。于是以兵威胁破服各蛮，不服从的就消灭，又击败吐蕃， 迁居大和城，后来终于成为边境祸患。冬季十月戊寅日，皇帝前往骊山温泉，壬辰日回宫。这一年在西京东都往来的路上建造行宫一千多间，分左右羽林军，设置龙武军，把万骑营隶属旗下。润州刺史齐焕上奏，原先从瓜埠渡江绕到六十里，请求从京口带下直接渡江，开凿一楼河25里即可到达扬子县，设立一楼带。皇帝听从了。开元27年己卯年，公元739年春季正月壬寅日，命令陇右节度大使荣王李婉亲自到本道巡案处置各军，雪木关内河东的壮士3-5万人前往陇右防御，到秋末没有敌寇，允许返回。群臣请求加尊号圣文。二月己巳日允许，于是大赦天下，免除百姓今年的田租。夏季四月癸酉日，下诏各种阴阳术数除非婚丧卜择都禁止。己丑日，任命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李林甫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总揽文武选举事务。六月癸酉日，任命御史大夫李阔之兼幽州节度使。幽州将领赵堪、白真陀罗甲船节度使张守圭的命令，让平卢军使乌之义在衡水北边拦截攻击叛西的余党。乌之义不服从，白真陀罗甲称制止来逼迫他。乌之义不得已出兵，与敌人遭遇，先胜后败。张守圭隐瞒败状，上报克敌获胜。事情泄露，皇帝命令内业者兼牛仙童前去调查。张守圭重贿牛仙童，把罪责推给白真陀罗，逼令他上吊自杀。牛仙童受皇帝宠幸，其他宦官嫉妒他，共同揭发这件事。皇帝愤怒，甲戌日命令杨思绪用杖打死他。杨思绪把他绑在架上，杖打数百，挖出他的心，割下他的肉吃掉。张守圭因此被贬为阔州刺史。太子太师萧嵩曾贿赂牛仙童城南梁田数顷，李林甫揭发此事，萧嵩因此被贬为青州刺史。秋季八月乙亥日，契西节度使盖家运擒获突骑师可汗吐火仙。盖家运进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在赫罗岭被擒。又分别派遣疏勒镇守使富蒙林察与拔汗那王阿希烂达干秘密率兵突入达罗斯城，擒获黑信可汗尔威，于是进入叶剑城夺取交河公主，全部收拢散发之名数万交给拔汗那王，威震西部边疆。壬午日，吐蕃侵犯百草军、安仁军等地，陇右节度使萧炯击败了他们。甲申日，追封孔子谥号为文宣王。在此之前，祭祀先圣先师时，周公面朝南，孔子面朝东而坐。皇帝下诏，从今以后孔子面朝南而坐，穿着王者的服饰，侍殿礼仪使用弓弦乐器。又追封孔子弟子为公、侯、伯。九月戊午日，原来隶属于突骑师的触目坤、蜀尼师、公岳等部落都率领部众归附唐朝，并请求迁居到安西都护府管辖地区。太子改名为李绍。冬季十月辛巳日，改建东都明堂。丙戌日，皇帝前往骊山温泉。十一月辛丑日，返回皇宫。甲辰日，明堂建成。剑南节度使张佑是文官，不熟悉军事，将全部军务委托给团练副使张筹兼琼。张筹兼琼入朝奏事，极力声称可以攻取安荣城，皇帝很高兴。丁巳日，任命张佑为光禄卿。十二月，任命张筹兼琼为剑南节度使。当初唐睿宗的丧期结束后，在太庙举行遐祭，从此以后3年一次遐祭，5年一次帝祭。这一年夏季已经举行了帝祭，冬季又应当举行遐祭。太常寺官员认为祭祀次数太多就会亵渎，请求停止今年的遐祭，从此以后合计5年举行一次遐祭和一次帝祭。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开元28年庚寅年，公元740年春季正月癸巳日，皇帝前往骊山温泉。庚子日，返回皇宫。二月，荆州长史张九龄去世。皇帝虽然因为张九龄违背旨意而放逐了他，但始终喜爱看重他的为人。每当宰相推荐人才时，总是问风度能比得上张九龄吗？三月丁亥朔日，发生日食。张求兼琼 暗中与安荣城中的吐蕃人翟都局以及维州别驾董承彦密谋，让翟都局打开城门，引导唐朝军队入城，杀光了吐蕃的将士，派监察御史徐远率兵守卫该城。徐远是许敬宗的曾孙。甲寅日，盖嘉运入朝进献战利品，皇帝赦免了吐火仙的罪行，任命他为左金吾大将军。盖嘉运请求立阿史那怀道的儿子阿史那星为实姓可汗，皇帝同意了。夏季四月辛未日，封阿史那星的妻子李氏为交河公主。六月，吐蕃围攻安荣城，皇帝嘉奖盖嘉运的功劳，任命他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让他经略吐蕃。盖嘉运仗势皇帝的恩宠，逗留不前，没有按时出发。左丞相裴耀卿上书说，陈近来与盖嘉运同朝为官，观察他的行为举止，确实勇猛刚烈有余，但言语气度骄傲自夸，恐怕难以成事。从前莫敖在蒲骚之役中骄傲，最终导致楚军失败。现在盖嘉运有轻视敌人的神色，臣私下为他担忧。况且防备吐蕃秋季进攻的时间不远，他还没有确定出发日期，如果临到战事发生才出发，那么将士们还不熟悉，如何能抵御敌人？而且将军接受命令要凿开胸门而出，现在他却从早到晚饮酒作乐，这恐怕不是忧国爱民之心。如果无法改换他人，应该尽快让他出发，并恳请陛下严加训诫勉励。皇帝于是催促盖嘉运出发，后来盖嘉运果然没有立功。秋季八月甲戌日，幽州奏报击败了西族和契丹。冬季十月甲子日，皇帝前往骊山温泉。辛巳日，返回皇宫。吐蕃侵犯安荣城和维州，朝廷征发关中精锐骑兵救援，吐蕃退兵，将安荣城改名为平戎。十一月，免去牛仙客的朔方、河东节度使职务。突骑师的莫赫达干听说阿史那星被立为可汗，生气地说，首先诛杀苏禄是我的计谋，现在立阿史那星为可汗，用什么来赏赐我？于是率领各部落反叛。皇帝于是立莫赫达干为可汗，让他统帅突骑师部众，命令盖嘉运招抚小玉他们。十二月乙卯日，莫赫达干投降，京城公主去世，吐蕃来报丧并请求和解，皇帝没有同意。这一年天下共有县1573个，户8412871，人口4814万3609。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每斛米的价钱不到200文，每匹绢的价钱也是如此。海内富足安定，行人即使远行万里也不用携带兵器。开元29年辛巳年，公元741年春季正月癸巳日，皇帝前往骊山温泉。丁酉日，皇帝下诏，以前各州遇到饥荒都要等待奏报朝廷，然后才开仓赈济，路途遥远，怎么能解救危急？从今以后，委托各州县长官与采访使根据情况发放完毕后再上报朝廷。庚子日，皇帝返回皇宫。皇帝梦见玄元皇帝老子，告诉他说，我的像在京城西南100多里处，你派人寻找，我会在兴庆宫与你相见。皇帝派人在周至县楼关山间找到了像。夏季闰四月，将像迎接到兴庆宫安置。五月，命令绘制玄元皇帝的画像，分别放置在各州的开元关。六月，吐蕃40万大军入侵，到达安仁军，浑牙峰齐将臧希业率领5000人击退了他们。秋季七月丙寅日，突厥派使者来报告登立可汗的死讯。当初登立可汗的两个堂叔分别掌管兵马，号称左沙和右沙。登立可汗忧虑两位沙专权与母亲密谋，又杀了右沙，自己统帅他的部众。左沙叛却特勒率兵攻打登立可汗，杀了他，立皮加可汗的儿子为可汗。不久又被古多叶护杀死，改立他的弟弟。不久又被杀，古多叶护自立为可汗。皇帝因为突厥内乱，癸酉日命令左羽林将军孙老奴招抚小玉回纥、葛罗禄、拔西密等部落。乙亥日，东都洛阳落水泛滥，淹死1000多人。平卢兵马使安禄山机灵狡猾，善于讨好别人，很多人都赞扬他。皇帝左右的人到平卢去，安禄山都重重地贿赂他们，因此皇帝更加认为他贤能。 御史中丞张立贞担任河北采访使，到了平卢，安禄山曲意逢迎张立贞，甚至他左右的人都有贿赂。张立贞入朝奏报，极力称赞安禄山的好。八月乙未日，任命安禄山为瀛州都督，充任平卢军使以及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冬季十月丙申日，皇帝前往骊山温泉。壬寅日，将北庭、安西分为两个节度使辖区。十一月庚戌日，司空、宾王李守礼去世。李守礼平庸鄙陋，没有才能见识，每当快要下雨或天晴时，他必定会先说出来，后来都验证了。齐王、薛王等人对皇帝说，宾兄有方术。皇帝问原因，他们回答说，臣没有方术。武则天时因为张怀太子的缘故，被幽禁在宫中十多年，每年被赐予诏命杖责多次，背上的伤疤很厚，将下雨时就觉得沉闷，将天晴时就觉得轻松爽快，臣因此知道的。于是流泪沾湿了衣襟，皇帝也因此感到悲伤。辛酉日，皇帝返回皇宫。辛未日，太尉宁王李宪去世。皇帝哀伤惋惜特别厉害，说天下本是兄长的天下，兄长坚决让给我，是唐朝的太伯，平常的名号不足以彰显他，于是谥号为让皇帝。他的儿子汝阳王李经上表追溯父亲生前谦让的志向，不敢接受帝号，皇帝没有同意。下葬那天，宫中拿出丧服，皇帝亲手写祭文放在灵座上，祭文中自称龙基陈述，又命名他的墓为惠陵，追谥他的妃子袁氏为恭皇后，合葬在一起。十二月乙巳日，吐蕃屠杀达化县，攻陷石堡城，盖家运不能抵御，